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还是讨论《使徒行传》的第七课。第七课我们要讨论的经文是在《行传》第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这一段是讨论教会开始工作前的准备。教会开始工作前的准备，在这一段的准备里面分作三件的事。第一，祷告。我先读这一段的经文，然后我解释。行传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守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女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教会开始工作的第一件事，要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这几节的圣经告诉我们几件重要的事。第一，这里记载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假如我们去过以色列地，我们就知道橄榄山跟耶路撒冷城大概有两里路，就是安息日可走的路程。这是犹太人解释安息日能走的路程的距离，所以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就是两里路，两里路很近的。我自己到过耶路撒冷，也到过橄榄山，这个非常近，眼睛都看得到的。那么门徒就遵照安息日的规定走可走的路程，他们从橄榄山看见耶稣升天，那么就回到耶路撒冷城去。第二，让我们看到他们进城就上了守住的一间楼房。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如果差不多的，他们的房子都有楼房的，而这个楼房在这段的圣经没有记载是谁的，但是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记载，那应该就是耶稣与门徒设立圣餐的地方，就是耶稣最后一次与门徒过逾越节守圣餐的地方。教会一般都承认这个楼房就是马可的楼，因为马可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家， 所以一般人说这就是马可楼。那么这是一个方便而已，这个马可的楼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耶稣基督两次向门徒显现的地方。当耶稣基督复活那个晚上，门徒聚集，当时有十个人，多马不在内，耶稣向他们显现。还有一次就是多马在，那是过了一个礼拜，这都是同在这个楼房。不过这个楼房跟今天我们到耶路撒冷去看见那个楼房大概不一样，因为耶路撒冷城在主后70年被罗马军队完全毁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不存在，而且那个地点差不多经过了几百年以后才另外再盖一些房子。有人说这是马可楼，就是耶稣与门徒所升舱，耶稣两次在这个房间向门徒显现，也就是这一次门徒祷告的地方。不过人这么说你要相信也好，但是那个地点不算是很重要的。第三样我要跟各位思想，这里首列祷告的人数，在这个祷告的人数列出11个使徒的名字，还有一些姊妹，但这些姊妹特别提名的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弟兄。根据马可福音第六章，耶稣最少还有四个弟弟跟两个以上的妹妹。因为哪里提到耶稣基督弟弟的四个名字，另外这个姊妹是多数的，所以耶稣基督是长子，按罗生来说是玛利亚的长子。那么这些人都同心合意在祷告。第四样，祷告的心态，祷告的心理态度，在这里提到同心合意，然后恳切祷告。有这么多的人，圣经说大概有120个人，不过是不是120个人都在楼房祷告，有两种的看法。有人说不是，当时祷告大概只有11个使徒，还有几个妇女跟耶稣兄弟，大约20个人左右。不过有人说不，因为第15节讲到当时有120名，所以就以为这是那一次在楼房祷告的人数。今天在耶路撒冷的马可楼大概可以容纳100人，不过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楼房，我刚才说过可能不是，所以人数祷告的人数大概不会超过30人，不过实际我们不大知道。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我们看四福音就晓得耶稣的门徒很难同心，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意见，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主张，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要求，他们主要的要求要做大位，要掌权，要管钱财，要得更多的利益。这么许多不同的人，不同的要求，要同心合意不简单，但这个工作我深信是圣灵做的。圣灵把这些不同的心意借着洗礼，借着耶稣真理的教导，让他们都同心合意。在祷告里面同心合意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假如没有同心合意，任何的祷告常常是彼此攻击，或者是分散力量。不但要同心合意，还要恳切。这次的祷告不是一个小时， 不是一天，应该是连贯的，有十天的时间。这是很邪的意思。很邪就是不是说神要答应我的祷告的很邪，不是。很邪就是一直保持合为的心，所以这个很切是很切保持合为意，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以为我有一个欲望，我有一个要求，神一定要答应，我们就很切祷告直到神答应我们的要求。其实这里的很切乃是很切保守合为的心，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欲望，放下自己的要求，单单以主的心意为我们的心意，主的心为我们的心，这个同心合意要保持。这是祷告在教会开始工作以前需要的祷告，所以我们的教会举行祷告会应当达到这里所提的。教会在祷告以后就开始解释圣经，从第十五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一节，这就是使徒彼得在无损节以前被圣灵感动在读经以后做解经的工作，而以解释圣经的本意来决定他们不能决定的事。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念一下，就是行传第一章十五节开始。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灵人做那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列在我们术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做的工价买了一块田地，以后身子不倒，赌佛分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哪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亚各大马，就是薛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之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那么这段的经文彼得解释大卫的诗篇。在这里我们看见解经是解决一切不能解决事情的原则，我们不是自己开会讨论怎么解决事情，我们要以圣经的原则来解决。那么怎么样用圣经的原则来解决呢？第一，必须接受所有的圣经是圣灵的著作，圣灵借着人的口手写的，这是很重要一点。所以在第十六节，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灵人做那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各位，我再说，所有的圣经都是圣灵启示，他就是默示，他就是管理他的使徒先知写的，所以解经一定要先接受这一个宝贵的真理，圣经是圣灵写的。在解经的时候，各位要注意，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注意的，它不是按字面解经， 也不是按文法解经。我们如果现在用字面解经或者是文法解经，当然可以使用，不是完全不可以。不过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像说这里讲的一元灵人做那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这一段的经文在大卫的诗篇里面没有的，但是他这样的说法有诗篇的含义，所以是按照经义来解经。有的地方可以照字面，但是有的地方要照灵义。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正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要按照圣灵的意思，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等一下我再详细的解释解经的事。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刚才我们谈到教会开始工作以前的第二个要准备的工作，就是解经。在解经里面我提过，第一要承认所有圣经的著作是圣灵借先知还是使徒说话。别让我提到解经不一定到字面或者到文法解经，乃要照圣灵所教导的灵义。现在我要继续谈到解经，要明白全篇诗篇还是整段圣经的要义，取处要义。我刚才说了，在这里讲到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灵人做那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这句话在诗篇里面完全找不到。那为什么要怎么说这是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灵人做那耶稣的犹大，这话必须应验呢？我们可以从诗篇第41篇还是诗篇第69篇这连篇的诗篇，我们去体会它的整段的意思的时候，就由这个意思出来。因此在解经的时候不能拘泥于一两句的话，能要体会到全部诗篇还是整篇诗篇的要义而得到的结论。这是解经上很重要的一些要点。那么这个解经不是为自己辩护求自己的利益还是支持自己的主张，完全不是。彼得在这里的解经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要谁取代那已经自杀的犹大的这份。所以这不是为彼得的缘故，彼得不过是顺服圣灵的启示，用圣经的原则教训来决定一件事。在这个决定的事上有个很重要的意思，那就是说在工作以前童工一定要足够，没有足够的童工不能开始工作的。那为什么12个人一定要12个人11个人不可以吗？我们要了解当时有太人还是以色列人对12这个数字有个重要的意思，因为犹太人12是一个宗教的数字，12是宗教性的数字。以色列有12个支派，所以宗教的数字 一定要十二个使徒，要十二个门徒，要十二个支派，所以少一个人家就不能接纳这是一个宗教，所以这个数字一定要补满十二个人。所以彼得的解释是为整个工作，而不是为他个人的利益，因为多加一个人对彼得不一定有很大的好处，但是他顺服神在这样的一个安排，所以他就选出另外一个人。我刚才提的，我们在洁净方面一定要很小心这些原则，所以在工作要解决问题的时候，要解释圣经，用恰当的方式解经得到的结论来作为我们开始工作的一个原则。第三方面就谈到权力同工的事。各位注意，当彼得提出解决缺少一个之分的时候，他提出主要的同工条件，他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少一个人随便就请一个人来，不是。在这里提到同工有几个重要的原则。21节，主耶稣在门中间始终出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离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沙巴有称呼有侍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着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这里要拣选同工有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必须常与我们作伴的人。换句话说，我们认识这个人的品格，认识这个工作的能力，认识他对工作的态度，能不能同工？我们要同工，不能随便，我们必须要熟悉的人。一个人在我们中间有一段的时间，认识清楚了，那么在神的引导之下可以同工。第二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能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就是说见证主的复活，经验主的复活。因为耶稣的复活是以后他们传信息主要的内容。假如一个人没有经验耶稣的复活，没有重生得救，他可能有讲重生的知识，但因为自己没有这个经验，结果那个见证就没有力量。这样的见证呢，会妨碍我们传福音的工作。所以第二个条件，经验基督复活的能力，就是重生得救的。第三样，在拣选同工不能只有单独一个候选人，在这里有两个人，因为有两个人既有的好选，假如单独一个候选人就没有得选了，所以在这里很特别的，要两个候选人，应该可以多一点。假如我们觉得好几个都差不多的，我相信当时他们熟悉的人也很多，他们有耶稣基督复活经历的人也好多，但是他这里提出两个人就好选择。这表明说我们要同工不是凭一个人的意思指定，乃是要一般的人大家提名。我相信这一次这两个人是很多人提名的， 符合了这两个条件，还有大家同意，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在选择同工，因为同工是大家要一起做的，不是单独一个人向一个人负责的事。他们提名了以后，注意，众人就祷告。众人祷告，那就是说，让决定权交给主来决定，不是我们大家投票多数票，同意就通过。这是今天教会不明白圣经真理而随便拣选同工的一个最大的毛病。我们可以提名，我们也看这些人都合适，但是要祷告，让主做最后的决定权，不要抢夺主的主权，因为教会是主的，主有绝对的权选举谁做同工。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祷告说什么，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注意，主所拣选，不是投票通过，不是多数要这个人救这个人，也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盼望今天我们在选同工的要注意这一点。然后主就指示了，主指示他们，所以这个咬签是主指示的一个方式，但不是一个规矩。我们今天不一定要用抽签的方式，也不用用咬签的方式，这因为有当时犹太人用乌灵土民判决的那一个习惯而来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现在我们不一定要用这个方法。最后一样我要提的，当他们摇出是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但这个已经被神拣选执事的年轻的同工，这帮使徒是一个使徒就完全接纳，不但使徒完全接纳，当时的120个人也接纳，很重要。新的一辈还是刚刚选出来的，要与其他的同工同等，同工就没有这个地位上的分别，有职分的分别，没有地位的分别，都是主的仆人，都是同工同列。这个字很重要，我们常常以为有老前辈有老经验他们的地位就高一点，不是同列的，有了完整的同工就可以开始有力有见证的侍奉。所以教会开始以前有着三种的准备，祷告、洁净、旋律所需要的同工。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